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1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强硬派人士担任政府的要职。川普星期六将会晤共和党罗姆尼，他是这个新政府国务卿的人选之一，被认为是川普向共和党建制派做出的和解姿态。另外，川普同意巨资和解川普大学的欺诈案。韩国星期六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要求朴槿惠总统下台。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我们首先来关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本周末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已经抵达利马。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早些时候批准了有关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报告。由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不认同奥巴马政府一直倡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简称 TPP， 人们普遍不看好 TPP 的前景，因此一些国家更看好中国支持的正在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个协定的参与范围是东盟十国加上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国家。不过主办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秘鲁已经表示希望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但是与此同时，墨西哥经济部长表示不管有没有美国的参加，墨西哥、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都将继续推进 TPP。 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国和地区代表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57%。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11月19号在南美国家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美国领导人奥巴马以跛脚鸭总统的身份出席这次峰会。他所在的民主党输掉了选举，而当选的总统川普则一直反对奥巴马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这一背景下，这次峰会可能给中国给自己的贸易协定做广告、拉生意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TPP 这个目前并没有包括中国的12国多边贸易协定，涵盖近40%的全球 GDP 以及约1/3的全球贸易，本将成为奥巴马政府推广美国在劳动力、环境等各方面标准的载体，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过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对其大泼冷水，并誓言上台后要让美国退出 TPP。由于美国经济在这个12国协议中占总 GDP 的2/3，所以没有美国的参与，协议也无法成型。这让日本等已经尽心尽力说服国民通过 TPP 的国家，或是做好准备迎接美国在亚太地区巩固战略地位的国家开始忧心忡忡。由于川普胜选带来的诸多变数，许多国家也已经随之做出反应，调整策略。原本已经基本确定通过 TPP 的越南17日表示将搁置对该协议的批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可能就此丧失在这个最有活力地区制定建设性经济策略的机会。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米热亚·索利斯对 CNN 说，川普将把美国经济政策重心向国内转移，如此一来，中国在成为这个区域整合努力的中心上更加行动自由。就在这时，中国带着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和亚太自由贸易区来到了利马的 APEC。RCEP 以东盟10国为主，另有日本、韩国等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6个国家以及中国。这份协定如果成型，将涵盖全球46%的人口和24%的 GDP。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史蒂文·乔伯16日表示，对中国寻求在该地区达成新贸易协定的努力表示支持。他说，澳大利亚会努力敲定拟议中的 RCEP 协定。日本也示意将在 APEC 期间朝中国的贸易协定重新定位。此前，首相安倍与奥巴马在 TPP 上紧密合作。这一次在前往秘鲁前，安倍也途经纽约与川普会面。会面后，安倍称川普为可信任的领导人。不过，他是否在最后关头从川普那里得到有关 TPP 问题的解答，目前不得而知。拉丁美洲方面，美国依然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然而，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也日渐扩大。例如，此次 APEC 举办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其与美国的贸易往来。反之，中国对该区域的重视也显而易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APEC 召开前还将访问厄瓜多尔和智利。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同样也会出席本次 APEC 峰会，他是否还能给 TPP 盟国们打一剂强心针？很多人的答案并不乐观。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抵达秘鲁首都利马之前访问了欧洲，他在欧洲的时候希望当选总统川普在俄罗斯的面前要挺直腰杆，继续与欧洲以及外部世界保持与发展现有的接触政策，不能让全球化出现倒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正在德国访问，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迎接。奥巴马此访被广泛认为旨在巩固和强化奥巴马政府在欧洲的政治遗产，因为即将上任的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似乎将执行与奥巴马有区别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同现有的欧洲盟国的关系。因此，奥巴马此次访欧强调的主要信息是，美国将继续与世界进行接触，其中包括同欧洲盟国的既有关系。川普对俄罗斯的政策如何，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同欧洲盟国的关系。对此，奥巴马说，希望他的继任者川普在俄罗斯面前挺直腰杆，像他一样采取类似的建设性方式，找到与俄罗斯的利益和价值观彼此切合的领域开展合作。报道说，奥巴马抵达德国前，德国商业周刊发表奥巴马和默克尔联合撰写的文章说，绝对不能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世界。奥巴马星期五傍晚将结束欧洲之行，启程前往秘鲁出席亚太经合峰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正在填补下届政府高层职位中的第一批官员，他已经提名三名坚定的保守派人士担任关键职务。国会参议员塞申斯为司法部长，国会众议员蓬佩奥为中情局局长，退役陆军中将弗林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三名在川普特立独行的竞选活动当中始终忠于他的强硬派人士将主掌他的国家安全和执法小组。自从川普竞选总统以来，塞申斯就力挺川普并为他出谋划策。来自中西部堪萨斯州的蓬佩奥是2010年当选的第一批保守派查党运动的国会成员之一，而身经百战的退役军人弗林在竞选活动期间充当了相当于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与塞申斯和蓬佩奥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虽然参议院由共和党人主控，但是塞申斯在任命听证当中可能会遇到严厉的质询。30年前，他在被提名担任联邦司法职务时，因为在担任阿拉巴马州检察长的时候，据称发表过种族主义言论而受到批评。此外，他还以反移民的立场闻名。另外，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过渡团队的官员说，川普将在星期六与上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会面。最近有消息说，罗姆尼是川普的国务卿人选之一。 2012年问鼎白宫失败的罗姆尼与川普的关系一直紧张。罗姆尼在竞选期间拒绝支持川普，还称川普是假货和骗子，而川普则形容罗姆尼是败将。不过刚被川普提名为司法部长的川普过渡团队副主席塞申斯参议员敦促川普考虑将罗姆尼延揽入阁。有关会晤的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竞选经理康维说，过渡团队的官员仍在筹划这次会晤，两人的会面可能会被很多人视为川普向共和党建制派做出的和解姿态。而在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纽约与共和党总统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会面。尽管安倍晋三在会面之后表示对建立日美互信的两国关系持有信心，但是日本的领导层仍对川普上台之后两国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忧。而一些研究日美问题的专家日前就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预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安倍晋三周四在纽约曼哈顿的川普大厦与川普进行了90分钟的对话。由于这是一场私人会面，两人都未透露此次谈话的细节。在与川普见面之后，安倍形容川普是位值得信任的领导者，并且表示此次对话使他对两国建立信任关系很有信心。他说，今天的会面和讨论加深了我的认识，和川普先生一道，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会谈中，我向他表达了我对于很多议题的基本立场。由于川普先生还没有就任总统，我们的会谈是非正式的，所以我不便透露细节。不过我们都同意，将来在方便的时候，我们会就更广泛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川普于会面后在其社交媒体脸书上发布一张两人的合照，并且写道，安倍晋三首相到我家做客，并且能与他开始一段伟大的友谊，这让我感到很荣幸。据路透社报道，日本的领导层对于作为其外交与安全核心的日美同盟关系的未来感到紧张。川普此前在竞选总统时曾表示反对由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并且质疑美国为日本承担了过多的防御任务。川普曾表示将要求日本为驻日美军支付更多款项，并威胁说如果日本不同意多出钱，将会命令驻日美军撤离。他还曾声称会允许日本、韩国这两个美国的长期盟友拥核自卫。对于日本的担忧，一些专家在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周四举办的研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代理所长山上慎吾认为，当前东亚面临着包括朝鲜核问题、南中国海争端、东中国海争端在内的多种挑战，对日本来说应尽快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面对这些挑战。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in East Asia, not to speak of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program by North Korea or aggressive maritime behavior both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他说，目前我们在东亚面临着许多挑战，更不用说还有朝鲜的核武器开发项目，在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上的争端，因此日美两个盟友之间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现在两国急需进一步强化盟友关系以应对那些挑战。此外，山上慎吾还提到了行将就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他认为这项协议是日美两国共同合作所达成的重要成就，对两国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他表示，如果美国放弃 TPP， 其他国家可能会填补美国在亚太经贸领域中的空缺。
Without US, TPP wouldn't go forward. But what could be more worrisome is, with the absence of the.
他说，如果美国不参与 TPP， 就不能推行下去。而且更令人不安的后果可能是其他国家可能会填补美国离开的空缺，或者贸易协议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因此我们现在急需再次为推行这项协议做出努力，并且阐明这项协议的重要性。他指出， TPP 给日本带来的一大好处就是日美自贸区的形成，但这项协议为日本带来的益处远不止此。此项协议为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自由化树立的新规则， 远比日美双边的自贸区更为重要。他还表示，除了日美两国外， TPP 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国家，东南亚的一些重要国家也参与其中。如果美国放弃 TPP， 谁来领导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是值得人担忧的问题。来自 T 川平和财团美国区安全与外交事务部的研究员杰弗里·霍尔农表示，中国是考虑日美关系不可忽略的因素。他认为，美国下届政府如何对待中国，将可能对美日关系带来一些挑战。他说，尽管川普在竞选期间说了一些有关中国的非常严厉的话，但他没有深入地谈及安全方面的问题。从日本的立场来说，安全正是最令其不安的方面。我认为川普作为总统如何对待中国，将会决定日美关系是否会出现潜在的挑战。霍尔农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完全顺从的方式，或将使日美关系出现动荡。这种动荡源于东京对其可能被战略性抛弃的恐惧。如果美国以一种折中的方式对待中国，也就是按美国过去几年所做的那样，时而紧张，时而松弛，那日美关系基本上就会维持现状。但如果美国以更为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日美关系的稳定或可确保无虞。他还表示，无论当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何种新策略取代，只要新政府在战略上将日本视为一个重要的盟友以及美国投射实力的基地，那么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日本就将再次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这个过程或许不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像是责任分担的挑战。但他指出，作为总统候选人时的川普从未质疑结盟本身的重要性，他并不反对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结盟关系。不过霍尔农表示，当考虑到川普上台后摆在其议事日程上的诸如核不扩散或是打击伊斯兰国等全球问题，以及美国国内的问题，与这些问题相比，日美关系当前并没有出现突出的挑战。日本也可能不会是美国新政府考虑做出政策改变时的首要考虑对象。霍尔农预测，川普上台后的日美关系可能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现状。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纽约市检察官称，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同意支付2500万美元以和解三桩有关川普大学的官司。此前，川普一直不让步，拒绝就这些集体诉讼达成和解。纽约市首席检察官施内德曼称，和解是川普立场的惊人逆转，也是6000名受害者的重大胜利。而川普的律师则强调，这起和解案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川普和川普大学都没有承认有任何的过失，或者是承担任何责任。根据和解协议，大约7000名曾经在川普大学上学的学生至少可以拿回一半的学费，有些人可以拿回全部学费。川普于2005年创建讲授投资房地产的川普大学，很多学生支付了高达35000美元的学费，他们听课以后认为自己上当受骗，对川普提起诉讼。另一方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立场强硬，他还表示计划对穆斯林进行极严审查，这在美国的移民群体当中引起恐慌。许多美国人认为川普的言论挑起种族仇恨和愤怒。不过自从胜选以来，川普试图缓和人们的这种担忧。他表示，只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才会被遣返，人数在300万人左右。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川普的拉美裔顾问委员会成员奎诺恩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欧洲去年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川普要求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他还要求对已经在美国的穆斯林加强控制。奎诺恩斯对美国之音说，不管是不是穆斯林，合法在美国的移民没有理由担心。
We are going to be targeting extreme Muslims who don't work.
我们针对的是极端穆斯林，他们信仰的不是真正的宗教，他们不信仰和平。任何人，他们若是要造成伤害，便是不受欢迎的。我们会予以打击。如果他们来到美国成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对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绝对没有理由害怕。 不会有遣返，我们不会针对他们。
奎诺恩斯还表示，不会大规模遣返无证劳工。
现在要害怕的只有罪犯，没错，他们会被遣返，人数众多，300多万，他们会遭遣返。我们还会遣返那些用旅游签证来美国但逾期滞留的人，我们需要他们来美国旅游观光，但是如果他们滥用旅游签证企图在这里永久待下去，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川普政府计划对犯罪分子进行追踪，确保他们被遣返之后无法再入境美国。
On the 21st, we are going to check the
在21号这天，也就是新总统宣誓就职后的第一天，我们会查看数据库，找出罪犯及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会雇佣7500名新的边境巡逻员，一旦我们找出那些罪犯，我们就会开始搜寻，找到他们后就将他们遣送出境。如果他们无视规定，而且对你们在美国不受欢迎的讯息置之不理，那么他们就要坐牢。
美国一些主要城市的当局表示，他们的城市将继续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奎诺恩斯说，藐视法律的官员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而这些城市的一些重要项目可能会失去联邦资金的支持。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由墨雨播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历史表明，美国新总统通常在上任的初期拥有最大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他所在的党同时也主控国会的时候。而就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而言，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在辩论，川普究竟获得了多大程度的民意授权来治理国家，以及他是否应该寻求民主党人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坚持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面对前方的挑战。他最近在接受 CBS 60分钟节目采访时，试图让选民放心。
我对此心怀尊敬，但并不恐惧。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跃跃欲试地要落实共和党政纲。
欢迎进入一个新的团结的共和党政府的开端。
不过，新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对川普的欢迎却有限度。
当我们能够一道共事时，我们会的。但我还要对当选总统说的是，在我们有分歧的问题上，您可以预料到顽强抵抗。
丹尼尔·汉密尔顿说，川普的胜选与那些寻求改变的支持者对他的强烈支持密不可分。
人们真心觉得他们想选他，并且改变体制，而不是不温不火地支持一位建制派的候选人。
专家史蒂芬·韦恩说，在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情况下，可以预计川普在落实他的立法项目时动作会很快。
You want to cook when the stove is hot. And you
所以你想趁热打铁，迅速行动。一般来说，对当选总统来说，国会党派构成对他更为有利的时候是他的第一届任期。
Position of the Congress occurs in their first term.
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说，国会共和党人可能会礼让川普。
他是实际的领导人，共和党人必须叩头。叩头这个词不合适，但是在相互通融方面做出通融，更多的必须是共和党人而不是川普。
不过即使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也敦促谨慎行事。
我认为一个总会犯的错误是误读你的民意授权。新的多数党经常会觉得多数地位是永远的，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的。我们每2年按时举行一次选举，自从1788年以来一直就是这样。
在选举人票上，川普明显获胜，不过在普选票上他却输给了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这对希望以强大的民意授权来治理国家的川普来说又是一个制约因素。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星期四的上午就高等法院法官裁定两人丧失议员资格，向高等法院申请暂缓执行令，并且提出上诉，认为法官此前裁定议员宣誓不属于立法会内部事务，法庭可干预等裁决错误，要求撤销。 此外，港府表示，对于是否会就其他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正在研究判词，目前没有决定，但会尽快的交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青年新政被裁定失去议员资格的梁颂恒和尤慧珍10月17日上午正式向高院呈交上诉文件，同时申请暂缓执行判决以等候上诉，要求尽快排期听取暂缓执行判决的申请及进行政审上诉。据最新消息，高等法院当天下午2:30举行紧急聆讯处理有关申请。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代表律师表示，在法庭裁决前不会对相关议席采取行动，政府也暂时不会启动勘宪程序，法庭因此决定不需要暂缓执行，但安排下周四开庭处理上诉申请，之后会尽快作出裁决。据港媒报道，梁颂恒周四下午表示，两人满意法庭安排，但案件令他们陷入两难，因为胜诉不等于能取回议席，可能会引发另一场风波，而败诉则需要付出至少500万的诉讼费。此前，高等法院法官欧庆祥10月15日裁决，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拒绝宣誓，10月12日的宣誓无效，议员资格自当日起被取消，并禁止两人以议员身份行事。梁尤两人当晚召开记者会，表示对裁决失望，决定上诉到底，哪怕为了坚持真理要冒上风险，会倾家荡产甚至破产。随后梁尤两人星期三晚通知诉讼各方将提上诉。梁尤两人认为高等法院欧庆祥法官裁决失误，指不干预原则适用于本案，只有立法会秘书长及主席可当监事人，以及决定议员是否拒绝宣誓，这全属立法会内部事务。而当立法会监事人都没有裁定一名议员是否已拒绝宣誓，法官不能代监事人作出决定。两人还争辩称，即使立法会议员拒绝宣誓，议席并非自动悬空，而是需要由主席宣布不再合资格。明报周四报道，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即使梁尤两人获准上诉，相信胜诉很困难，因宣誓案判词已表明香港法院受人大释法诉约。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两人获准上诉的机会不大，因上诉胜算是法庭考虑是否批准的因素。在宣誓案中，梁尤两人没有就宣誓是否合规提出正面论据，而是以法庭不应干预立法会事务做理据，但判词已指出相关争论已在以往中院个案中处理。汤家华相信，即便上诉获准，法庭也有可能引用人大释法内容。反对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的香港专栏作家、职业律师桑普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认为梁尤两人上诉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他说，
我不抱着大的希望，他能够上诉成功的机会不高，因为呢，这个不干预原则的使用呢，是涉及到行政跟立法之间内部的事务、内部的一些程序宣誓，并不是司法无法智慧的一个领域。这个在欧庆祥法官、袁颂廷的判决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他们在司法的途径当然还可以再上诉到终审法院，但我觉得他们机会不大。
此外，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三表示，议员必须根据基本法第104条宣誓的原则，法官判词已作清晰解说。至于是否会就其他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袁国强称要研究判词，目前没有决定，但社会上关注此事，所以会尽快决定。目前外界广泛关注的是由青年新政两人引发的宣誓风波，以及高等法院的裁定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到其他被指宣誓有问题的非建制派议员。属于无党派非建制的议员刘小丽则面对几个法律挑战。 首先，九龙西前竞选对手、建制派团体香港政研会的成员关新伟，11月初提出选举呈请，要求法院宣布刘小丽一席无效。案件11月18日上午在高等法院提讯，同样由粮油司法复核案的主审法官欧庆祥处理。此外，刘小丽面临另一项司法复核申请，挑战她宣誓的合法性。刘小丽星期三强调，不担心失去议席，会继续提倡民主自决。同时，明确主张独立的香港民主党的陈浩天参选立法会新界西选举，但遭取消参选资格。陈浩天早前提出选举呈请，要求推翻选举结果，案件将于星期五上午提讯，同样由欧庆祥法官处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16日发表社评表示，两名辱国议员被撤销资格大快人心，并称对极端势力需要开展坚决斗争。社评还称，香港存在港独思潮的政治戾气，是因为香港一些年轻人如今感到就业前景暗淡，对未来缺少信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委托国策研究院于11月16号到17号在台北举行中国大陆之制度变迁与战略动向国际研讨会，邀请多位台湾和海外学者专家解读两岸动态。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发表演讲，再次呼吁中国不要负面解读台湾的善意。有台湾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高度集中，他的个人意志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依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中国大陆之制度变迁与战略动向国际研讨会讨论了中国政策走向、军事发展、经济情势和两岸政策走向这四个重要议题，有来自美国、日本、印度、泰国、香港及台湾国内学者专家等150多人出席。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开幕致辞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面解读台湾的善意。
Since May 20 this ye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d been in the so-called cooling off phase, but there has not been.
他表示，520以来，两岸处于没有硝烟味的冷静期。台湾克制、不挑衅的务实态度，就是理解两岸关系过去发展的历程与成果，得之不易。他随后列举台湾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推动陆生纳保、关怀陆生、陆配在台的就学及生活，以及构建陆客旅游的安全环境等等。他表示，尊重与理解是推进两岸关系的重要态度，呼吁北京要善意理解台湾的主张，正面看待台湾所做的努力，并且减少对台湾针对性的批评指责。会中琢磨谈及习近平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习近平近期在鸿溪会上表示，如果台独，中共会被推翻，并且在不久前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时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廖小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将对两岸关系有很大影响。他说，
习近平他的权力是非常集中，尤其在对台决策上，他甚至已经让国台办的角色被弱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只能得到答案的地方都只有一个出口的时候，那就只有看那个人他要怎么决定。既然习近平，因为一个是他自己觉得他在福建工作17年，他很了解，然后他很了解台湾，所以在他觉得他很了解台湾而其他人不如他这么了解的情况下，他的 personality 就会影响很大。
廖教授补充说，明年的19大政治报告中一定会清楚谈及习近平对台湾的态度，而那个态度将决定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对台政策走向。他同时表示，虽然现在两岸互动停摆，但是协助两岸青年共同创业却是中国政府重点投入的一部分。他说，
就是你可以看我们现在所有的，例如说现在习政府跟我们这边所有的官方的交流都已经是中断的，然后甚至其实在学者之间交流都是被限缩的。其实从520之后，我们从来访就我们往来的那个学生人数还有学者人数都可以看得出来，但唯一一个他们没有放松的就是创业，他们还是继续做一些试点，就是让台湾的或者是大陆的年轻人可以在对岸的一些试点共同的创业，然后给他们很好的条件，这个他们其实没有放弃。
他表示，这个措施实际上也能够使得台湾青年能够更多的了解大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台湾天然毒越来越多的情形。同时，大陆现在接触蓝营县市，与这些县市进行农业和旅游的来往，这样的区隔化的政策，使得虽然大陆与台湾政治上疏离，经济上却会越走越近。这种做法将导致最后台湾民众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也就是如果要获得大陆的经济好处，那么政治上也要做出正确选择。在美国大选之后，反对 TPP 的川普即将上台，而台湾原本积极寻求参与 TPP， 现在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困难重重。对此，国家政策研究院执行长林文成表示，由于 RCEP 主要由大陆主导，台湾现在最优的选择就是日本能够主导 TPP。 他说，
我觉得台湾的参与 RCEP 当然是两岸关系必须要先有很好的改善的哈。那另外我看到了安倍的讲法，反而是说他希望能够扮演领导国家的角色来继续推动 TPP。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台湾不见得不利，因为日本已经说过他要支持台湾参与这个 TPP 了。那台湾要加入 RCEP， 在马总统时代就说这个我们既要加入 TPP， 要加入 RCEP。我想现在的这个我们新的政府也不会说去排斥加入这个 RCEP， 只是说你要付出多大政治代价。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原本预计主持此次研讨会的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并没有出席，让现场媒体大跌眼镜。在主办单位现场所发的议程上还印有主持人田宏茂的字样，然而媒体到场后才被告知田董另有要事，临时取消出席，由国策院执行长林文成代班。田宏茂因兼职多个民间公司董事职务，引发台湾媒体及蓝绿委员的关注。他被爆料担任康舒科技公司独立董事，而该公司正在积极扩大中国市场，引起非议。田近日已经辞去该职位，同时也一并辞去复兴航空监察人的职务。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数十万民众星期六再次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要求总统朴槿惠下台。虽然这已经是韩国连续四个星期在周末爆发类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是没有迹象显示朴槿惠正在考虑辞职。他在本星期仍然正式的露面，显示他希望继续执政。朴槿惠被指责允许他的朋友崔顺实幕后干政，以权谋取巨额私利。崔顺实已经被韩国检方批捕，他被指控涉嫌与韩国官员一道敲诈企业。在朴槿惠丑闻缠身的同时，韩国教育部星期五说，崔顺实的女儿被韩国著名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录取的时候享受了特殊待遇。韩国教育部将基于这一调查结果，要求这个大学取消崔顺实女儿的入学资格。另一方面，数千名朴槿惠的支持者举行集会，声援朴槿惠，敦促他顶住压力，要按照宪法坐满五年任期。另外，在网络安全方面，网络安全的议题在奥巴马政府的任内成为热门的话题，包括起诉中国人民解放军黑客、指控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等等。外国黑客的威胁一次次的浮上台面。专注于网络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未来的川普政府与国会合作，共同对抗网络威胁，并且认为对外国黑客应该更加的严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已经关注网络安全好几年了。那么现在在国会里面有一位议员，他是共和党的代表，德州的国众议员，叫做威尔赫尔德议员呢。他曾经是担任这个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现在呢他是国会议员。他在国会当中就推动很多的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案。那么呢，最近他就认为说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所谓叫做 Cyber National Guard， 像是这个网络国民警卫队这样的组织，然后由这样子的组织来培养网络人才，先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之后呢，他们也能到私人企业工作，从而培养出一个政府部门与私人产业能够互相合作的一个好的网络安全的环境。那么呢，这个关于说美国的国会在未来要怎么样来跟川普政府进行合作呢？我今天采访了这个赫尔德议员，那么赫尔德议员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们来看看。
我想我们将持续改革科技产品的采购，确保我们在基础设施上使用的是最新科技。我们也要确保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会持续下去。我想这是确保基础数码建设设施能够完成的两个关键步骤。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这赫的议员针对未来怎么跟川普政府来国会来合作，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刚好在一个智库呢，叫做跨党派政策中心里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叫做新政府的网络安全展望执政百日。这个研讨会当中呢，与会者其实也担心，他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黑客行为都是大的国家级的黑客，例如俄罗斯、中国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共和党的政府是比较主张小政府的，那么如果说政府在缩减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源跟人力来应对像俄罗斯、中国这么大的黑客的攻击？那么说与会者提出这样的担忧。那么在这个伯克莱大学的长期网络安全中心呢，的教学主任叫史蒂夫·韦伯，他认为说呢，即使是要删减政府的规模，但是网络安全你不可以忽视，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所以他建议说，应该未来的川普政府成立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单位，那么呢，能够与这个产业界、政府界以及学术界共同合作来应对美国的网络安全。安华，
也就是说呢，这是这个美国层面呢，美国方面将会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或者说是一些建议。
是，
好的，感谢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本次大选期间呢，有俄罗斯这个黑客呢，介入这个美国大选，对于这种国家层面的这种黑客行动，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这种举措或者是思路？
是，那刚才我们就讲过说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这一次非常的显眼，大家都看得到哦。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杰米克热瑞利克呢，他认为说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因为影响到美国选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非法的。那么刚才我采访过这赫德议员，他也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说法呢，他觉得赞同，他认为应该更加强硬。我们看一下赫德议员怎么说的。
我们谈到红线在哪里，我认为针对某些主要事件的回应要更加明确，这才能达到吓阻效果。但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做了红线之内的一切然后就停了。如果敌人就是故意不踩红线，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拥有策略上的模糊地带是很重要的，我们或许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回应，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以相同手法回应。例如我们受到数码攻击，不代表我们就要用数码手段回应。例如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攻击民主党其实就是攻击全体美国人，我们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驱逐俄罗斯驻美大使，驱逐俄罗斯驻美的高级情报人员，来彰显我们不会容忍。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回应，但是这又涉及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责任是困难的，追究一般责任就够了吗？我们要指名道姓的追究，还是要指名道姓的追究？当有来自伊朗的网络攻击时，伊朗总是说不是我干的，但你明明有世界上最严密管制的网络，你知道你的网络里有谁，你知道你的网络里谁在干什么。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那也是你支持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赫德议员他讲说呢，这个面对像俄罗斯黑客这种攻击的时候，尤其影响到美国的政治跟大选，我们应该都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不过他也说呢，因为美国军方虽然有这样的网络站的一个设施，但是军队是不能够在美国本土运作的，因此把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责任落到了国土安全部的头上。那他也承认说，现在国土安全部的建制还不够完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保护美国的网络安全。不过他也说，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安华，
好的，好的。那么谢谢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11月17号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他目前担心的不是中国经济的腾飞能给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多大的威胁，而是中国经济走向低谷所可能给全球带来的不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研究所承办的题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研讨会的间隙呢，克鲁格曼就中国的经济前景以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转入政治和社会民主形态这些问题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记者问道，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摇头说，不会的。
Even with the best will in the world, China's just too big. You know, it's,
他说，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他说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他说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呢，规模大到了拯救起来很难。他马上接下来说，
But then on top of it, you know, who's going to do this? You kn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America?
他说，除此之外，有哪一方真正能够，或者是会去帮忙呢？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吗？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欧盟吗？他说，一旦中国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话，恐怕不会看到全球救市这么样的一个前景的。克鲁格曼说，鉴于中国经济目前的规模，一旦出现严重的状况，将在环球范围内造成颇为显著的连环效应，冲击最严重的，他说，恐怕将要是亚太地区。他还说，问题将不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全球届时都会聚焦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国内的稳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的状况，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洗心革面。然而在克鲁格曼看来，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的话，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打压的手段来控制局势。
We've already seen some significant step back in liberalizati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within China. You might expect to see much more of that.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在政治开放领域呢，在向后退，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比现在退得更多。他还补充说，很难确定到时候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形，这中间变数实在是很多。克鲁格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还说2016年的中国，就是说现在的中国，他说同1989年时候的日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real estate bubble, just looks, it looks a lot.
他说，从民众过度的存款、缺乏投资机会、房地产泡沫，所有这些角度来看，克鲁格曼说，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日本当年有着很大的质的相同。但是呢，他说，中国和日本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是一个政治上极其稳定的国家，内部具有相当强的凝聚力。但是呢，他说不能用这样的形容词来描绘中国。也就是呢，他说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内部目前不具有凝聚力。克鲁格曼还说，日本政府当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说那些工程不见得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是呢，保证了就业以及社会稳定。克鲁格曼还说，日本呢，就像一个大的家庭一样，社会保障系统比较良好。他还说，很多国家呢，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过去多年来，美国学术界一直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民众的收入达到小康，一个社会将自然而然进入政治民主状态的这么样的一种说法。克鲁格曼说，他说这一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似乎没有跨过实践的检验这一关。他本人呢，也一直对这一理论不是十分的看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和中国是非洲贸易投资活动的两个主要参与国和竞争对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不断扩大在非洲影响力的同时，如果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实践外交政策，或许会将非洲进一步的推向中国。但也有一些非洲问题专家指出，川普的外交政策目前尚不明朗。在非洲政策方面，川普目前除了谈到过利比亚，并没有提到过其他任何非洲国家。他们认为，若从美国过去历届政府的情况来看，政策可能不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北京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不断扩张，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相比中国近几年在那片大陆上取得的巨大进展，美国在非洲议题上似乎缺乏积极性。他们认为，美国虽然在近几年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加强美非经贸关系的政策，并于2014年主办了第一届美非领导人峰会，但是政策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唐纳德·川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也让这些分析人士为美非关系的未来感到担忧。南非金山大学研究中非关系的讲师科伯斯·范斯坦登认为，如果川普兑现竞选承诺，他可能会把非洲国家进一步推向中国的怀抱。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非洲国家过去认为遵循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是通向发展与现代化的道路，但是现在许多非洲国家将中国视为榜样。业务覆盖非洲44国的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虽然美国模式仍然是许多非洲国家的首选发展模式，但是一些非洲国家现在更青睐中国模式。这份报告还说，非洲许多人对中国投资表示欢迎，将近 63% 的非洲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积极的或者是非常积极的，只有 15% 的人持相反看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国际经济学教授邓希伟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案例研究表明，中国的商业发展模式在某些非洲国家非常有效。
And if I were to conjecture one of the reasons, it would be,
他说，如果要找出某种原因的话，那就是相比美国这样的发展经济体，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制度和商业环境与中国的更为相似。邓希伟在威尔逊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上说，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最大不同是，后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当地的法治等治理因素，而前者对此则不太重视，更多考虑的是收益问题。科伯斯·范斯坦登在文章中说，川普在竞选中所说的在美墨边境修墙等言论，与美国传统上希望在非洲所展现出的面貌相背离。他认为，如果美中两个大国在人权、治理和公民社会等问题上都不太重视，那么经贸因素就会是非洲各国在模式选择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如此一来，中国模式可能会更加受到青睐，因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速仍会高于美国，而且中国为非洲各地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大卫·希恩曾担任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和驻布基纳法索大使，他说，从美国历届政府的非洲政策来看，不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非洲议题的重要性都不是很高，而且政策变化幅度也不大。他认为，川普上任后，非洲政策不太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
Basic changes like totally throwing out, for example,
他对美国之音说，
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完全抛弃，至少是从卡特总统就开始的对人权和民主化的支持，或者是完全取消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我认为这些不会发生。就目前来说，我对认为川普政府可能会让中国在非洲占上风的想法感到非常不舒服，现在就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他指出，到目前为止，川普还没有就非洲政策表示过看法，他唯一提到的非洲国家只有利比亚，而他谈及此的目的是批评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在班加西事件上的处理不当，以及利比亚政策的失败。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正在填补下届政府高层职位中的第一批官员，他已经提名三名坚定的保守派人士担任关键职务，国会参议员塞申斯为司法部长，国会众议员蓬佩奥为中央情报局长，退役陆军中将弗林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三名在川普特立独行的竞选活动中始终是忠于他的强硬派人士，将主管他的国家安全和执法小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本周末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已经抵达利马，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早些时候批准了有关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报告。由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不承认奥巴马政府一直倡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经济关系，人们普遍不看好 TPP 的前景，因此一些国家更看好中国支持的正在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该协定的参与范围是东盟十国加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国家。不过主办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秘鲁已经表示希望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沙特官方媒体沙通社说，一个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在也门实施48小时停火，停火定于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开始。联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胡塞反叛分子允许人道救援物资送到被围困的城市，停火还将延长。韩国数十万民众星期六再次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总统朴槿惠下台。虽然这已经是韩国连续四个星期在周末爆发类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是没有迹象显示朴槿惠正在考虑辞职。他在本星期仍正式露面，显示他希望继续执政。美国纽约市检察官称，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同意支付2500万美元以和解三桩有关川普大学的官司。此前川普一直不让步，拒绝就这些集体诉讼达成和解。纽约市首席检察官施内德曼称，和解是川普立场的惊人逆转，也是6000名受害者的重大胜利。而川普的律师则强调，这起和解案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川普和川普大学都没有承认有任何过失或承担任何责任。世界卫生组织说，寨卡病毒不再是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但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长期应对机制来对抗这种由蚊子携带的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寨卡疫情的紧急委员会星期五说，寨卡病毒仍然是一个高度重要并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它不再是一个构成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